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教牧书信导论。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欢迎您收听甘霖媒体资讯为您制作的有声查经书。
在上次的教牧书信导论里，我们已经介绍了什么是新约书信，什么是研读书信的秘诀，也说到什么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的特质，以及他们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注重的两件事，第一就是信条，第二就是治理。
还有我们说到教牧书信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教会的组织，可是我们从教牧书信的内容里面可以认识到当时教会已经有相当完备的组织架构。我们也晓得从教牧书信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所重视的不是教会的组织，而是属灵的领袖。神重视属灵领袖的呼召，他们生命的素质，跟他们是不是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上次所谈的一定会对我们查考教牧书信有很大的帮助。这次我们要继续上次没有谈完的部分，就是保罗写教牧书信的背景和收信的人，也就是那对话中缺少的一环。
我们知道保罗在教牧书信里谈到了不少护卫真理这个题目，原因就是在初代的教会里逐渐的出现了一种异端，这个异端危害了教会纯正的信仰，所以保罗必须在教牧书信里教导他的同工怎么样去护卫真理。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异端有一些认识，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教牧书信的内容了。
不过异端是人理性的产物，所以他的一套理论常常是用人头脑想出来的，比较复杂，让我们就简单扼要的把它介绍一下。这个异端的第一个论点就是相信神和物质都是永恒的，而且是同时存在的。
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只有灵界是善的，所以属于灵界的神也是善的。这位属于善的神，他为了要创造宇宙，就必须要用到属于恶的物质，所以神必须发射出一些东西去跟物质接触，这个发射出来的东西就叫做永世单元。
他们说这个永世单元一旦离开了神，就朝向物质界走，而且越走就越远，一直到他和物质接触，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一系列的永世单元各有它的名称和谱系，神在最上面，等而下之的是天使、魔鬼，最下面才是人。这个说法使他们相信无穷的家谱，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的谱系，为了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永世的单元什么样的层次里。
他们认为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层次，借着某种特殊的口令，沿着永世单元的阶梯向上攀登，希望最终能够达到神的地位，能够得救。可是这种特殊的口令啊，只有那些在灵里得到特别智慧的人才能够晓得，所以他们就拼命地去追求这种神秘的智慧，叫这种神秘的智慧是灵智。
他们说耶稣是一个在灵里得到这种智慧的人，也就是有这种灵智的好榜样。他既然成为神所发射出来比较高等的永世单元，所以啊，他被称为神的儿子，比一般人强。而且他们根据这种古怪的理论呢， 又逐渐地发展出两种极端，一个就是禁欲主义，一个就是纵欲主义。可是这两种思想都是叫人用自己的努力去救自己。有关这两种的思想，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那么照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异端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个就是，这种说法它完全否认了神自有拥有的神性。
第二个就是他极端的二元论思想，使他们不相信神是一位使无变有的神，他们不相信神能够用他口里的命令创造了物质的世界，也创造了生命。
第三个，他否定了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是比一般人高等的受造物。既然耶稣是被造的，他就不可能从死里复活，也不能够救赎人类了。
第四呢，他们用人的思想去强辩属灵的事情，鼓励人用头脑而不是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他们是用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来辩论。又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四节责备他们说，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辩论言辞。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异端所发展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对待肉体的思想，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
其中禁欲主义认为，物质既然是恶的，那么身体也当然是恶的，所以身体的七情六欲都必须加以压制，是一种极端的禁欲主义。
另外一种是纵欲主义，他们认为啊，肉体既然是恶的，不管我们人怎么对待它，都不能够改变它的本质，那么就尽可以的去放纵情欲，无所顾忌了。
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些灵智派的异端，他们强调家谱，不管是禁欲或者是纵欲的思想，某些地方都和犹太人传统的信仰不谋而合，所以很容易就混进了犹太基督徒的思想里面。
可是有些圣经学者却认为，这种的异端根本就是犹太宗教里某一个派别所衍生出来的，它混合了世俗的希腊思想，经过系统的组合，把它发扬光大，到了第二世纪就演变成诺斯底主义。不过新约圣经里的教牧书信跟约翰福音基本上都是针对早期灵智派的异端来为福音真理辩护的。
我相信了解这些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明白教牧书信。介绍了保罗当年写教牧书信的时候所针对的异端以后呢，我们就要谈谈教牧书信的写作年代和收信的人。让我们先来谈谈提摩太前后书，然后再来谈提多书。
先说到提摩太前书的写作年代，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那一次在罗马坐监以后，他曾经被释放。提摩太前书就是在这段短暂被释放的期间所写的。
是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保罗来到了马其顿，当时他指派提摩太到以弗所去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去鼓励提摩太，指导提摩太怎么样来处理以弗所教会的异端，整顿公众的崇拜和案例教会的领袖。
至于提摩太后书的写作年代，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8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就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再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了。
是的，从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到第8节和 第四章11到13节还有18节，我们就知道当时保罗已经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为主寻道了，于是赶紧写提摩太后书，再一次的提醒提摩太，鼓励他要好好的做一个传道人。保罗并且要求提摩太赶快从以弗所到罗马去和他见最后的一面。至于提摩太有没有去呢，就没有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了。而且保罗过不久就真的为主寻道了。
保罗是被罗马皇帝尼禄王迫害而死的，而尼禄王是在主后69年6月自杀身亡的。所以这么一推一算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年代应该是在主后的64年到68年之间。
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这样我们读起来或者可以有一些和提摩太一样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现在我们来谈谈提摩太前后书的收信人提摩太。一般人都相信提摩太是在保罗初次到路斯德布道的时候带领信主的。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称呼提摩太是我儿，这个说明了提摩太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一节里面，保罗还特别提到提摩太可以见证他在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打得半死的那个事情。
至于提摩太是怎么蒙召，怎么跟随保罗一起去传福音的呢？这就要从提摩太的家庭背景说起了。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到提摩太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可是母亲却是犹太人。而且保罗还认识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
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晓得提摩太的信仰受他外祖母跟他母亲的影响很深。提摩太从小就从他们这两位长辈学习了圣经。
不但是这样，使徒行传第16章第1到第4节还告诉我们，路斯德和以哥念的信徒都称赞提摩太。可见提摩太虽然信主不久，可是他在当地的教会里已经有很好的名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还称他是门徒呢。
当保罗第二次经过路斯德，在那里拣选提摩太一起同工的时候，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腊人，所以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使得他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的时候不会受到拦阻。从此以后，提摩太就跟希腊一起跟着保罗到处旅行布道。
保罗拣选提摩太的原因不但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根据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保罗拣选提摩太是因为有从神那里来的预言，也就是说神拣选了他。
而且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也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是从前借着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也就是说，保罗拣选提摩太的时候是很慎重的，透过长老一起为他按手的。
可见保罗拣选提摩太不是一个意外的举动，可是提摩太蒙召的时候呢，实在是很年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劝勉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在提摩太蒙召以后的15年，如果提摩太当时是30岁，那么他蒙召的时候不过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人。
接着让我们来谈谈提摩太的性格跟他的为人。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因为提摩太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可能有肠胃炎， 所以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23节里面劝他要喝些酒来调理身体。
提摩太的个性比较怯懦，所以保罗曾经多次的劝勉他说，不要以给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些话都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七到八节和第二章一到三节提到的。
提摩太这样的个性可能也不容易引起信徒的注意，所以保罗也好几次吩咐教会要教会的人敬重他。像哥林多前书16章的第10节跟11节就说，若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又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
虽然提摩太的身体和个性是这样的脆弱，可是他却是一个大有信心、忠心又勇敢的人。希伯来书第13章23节曾经提到提摩太一度为了福音坐过牢，那里说，你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提摩太。
提摩太跟保罗实在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仅参与了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旅行布道，而且常常被保罗留在身边，或者是被保罗差遣去执行一些很特殊的任务。所以底下我们就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谈提摩太跟保罗的侍奉。
提摩太蒙召以后的第一个任务很可能就是被留在受到逼迫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在使徒行传第17章10节说，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的暴动以后就离开了那里，到庇利亚去，却没有提到提摩太的同行，很可能提摩太是被留在那里了。
后来提摩太到庇利亚跟保罗希拉会合，可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到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保罗不得不赶紧离开，提摩太就受托再一次留下来照顾庇利亚这个新生的教会。
等到提摩太和保罗在雅典见了面，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保罗曾经又差遣了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兼顾那里的信徒。
所以提摩太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在保罗两封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都有提摩太跟希拉的问安。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二节跟第六节所记载的。
就我们所知道的，提摩太的下一个使命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22节，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快要结束的时候，先派遣提摩太和以拉都以使者的身份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去为保罗的工作做准备。
当时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提摩太就顺道被保罗派到哥林多教会去处理那里的问题。不过显然因为提摩太有一点胆怯，所以保罗就写信劝教会要善待他，要敬重他。而且从哥林多后书来看啊，提摩太这一次并没有能够达成他的任务。
后来保罗把欧洲教会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提摩太也和他们一起。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4到5节记载的。保罗被下在监里，写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的时候，提摩太也在保罗的身边。
从腓利比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章19节里面，我们知道保罗还曾经派提摩太做他的代表去访问腓利比的教会，并且他用很温馨的话称赞提摩太。他跟保罗最后一段的侍奉就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
保罗平生特别的爱提摩太。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称赞提摩太，说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强调提摩太是保罗用福音所生养的。
是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提到提摩太说，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保罗还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真子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有两种意思，第一就是合法的，不是私生的，第二就是真确的，不是冒牌的。可见保罗是怎么样强调他和提摩太的关系。
虽然是这样，有一次保罗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二节里面撇开了他最喜欢用的他们父子的关系，称提摩太是兄弟，是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
有人也许会想，像提摩太这样的一个人，既没有像保罗那样的领导才干，又生性胆小怯懦，身体不好，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恩赐，处处都要保罗护着他的人，怎么会被保罗看中又那样的器重他呢？
我想根据圣经我们对提摩太的了解，其中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忠心努力任劳任怨谦卑能够跟人合作并且蛮有信心的人。
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了。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保罗知道提摩太是透过神的预言，借着他和众长老按手，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保罗就用他和他同工，不计较他个人的缺点。
这个就足以证明保罗拣选同工的时候的确是实践了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所教导的拣选教会属灵领袖的原则。
不错，还有一点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不管他们的个性和恩赐是像保罗或是像提摩太，从教牧书信里我们看到教牧都要面对两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要对内保持合一，维护真理，对外要用善行来见证基督。当我们逐卷查考教牧书信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这些，而且不妨多加留意。
那么进化牧师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点跟提摩太书信很有关系的以弗所教会呢？
当然了，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传道三年半之久，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提到的，那是主后54到57年之间，这可能是保罗布道生涯里头停留最久的地方。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知道，当时许多人烧了行邪术的书，那些书的价值合共大约50000块钱，信主悔改的人是这样的多，因此教会大大的兴旺起来。
不错，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的第四年，就是大概在主后62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卷以弗所书给他们，论到教会最深奥的真理。而且在保罗写了以弗所书以后又过了3年，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给当时在以弗所工作的提摩太。
保罗因为自己在马其顿没有办法亲自去以弗所，所以就写了提摩太前书，交代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在教会里牧养。可见保罗非常关心以弗所教会的发展。
根据历史的记载，此后的50年，小亚细亚的信徒人数很快的增加，很多的庙宇因为没有人去膜拜而被迫关门，使得以弗所教会从使徒时代以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
是啊，当时的政府逼迫基督徒不允许他们有大型的聚会场所，所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是在信徒的家里聚会，那些牧养聚会点的传道人就是提摩太主要的工作对象。 他受保罗委派培训这些教牧同工，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长老、监督等等。我们可以想见提摩太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
是啊，我们一般从图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欧洲美丽的教堂，都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以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也就是主后2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基督徒信心的见证历经了100多年，才使他们的信仰被世界的人所认同，这个过程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简单介绍了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背景以后，我们就继续来介绍一下教牧书信里的第三卷书，就是提多书的背景。
说到提多书的收信人提多，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一直要到加拉太书的2章1节，我们才第一次看见他名字的出现。也是从那段的圣经里，我们才知道保罗曾经带提多到耶路撒冷去，为的是向耶路撒冷教会见证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也能够得救。
虽然使徒行传始终没有记载他的工作，可是很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提多就一直跟着保罗继续他以后的布道旅程，一直到哥林多后书8章才提到一年以前提多曾经受保罗的委派在哥林多的教会开办慈会的工作，可是哥林多教会却把这件事情耽搁了。
提多还有更艰难的任务，就是受到保罗的委派接替提摩太去继续处理哥林多教会的危机。他那一次的任务可能非常的成功，因为他后来回去向保罗报告了好消息，使得保罗又写了哥林多后书去鼓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
根据哥林多后书8章16节，我们知道提多又接受了保罗的劝告，情愿回到哥林多去把奉献收齐，并且在哥林多服侍。很明显的，他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
接着我们再稍微谈谈提多书的写作背景。根据提多书，我们知道这封信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当时提多在格里底的教会，保罗催他赶紧办完他所交代的任务，就是按立长老，处理教会异端的困扰。
保罗这么急着催促他办完事情，是因为保罗要他到尼哥波利去。保罗希望当另一位接替他的同工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立刻动身。
不过根据提摩太后书4章10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多好像是又被派到了他马太，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去从事福音的工作。可见提多是保罗布道末期的重要同工。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讨论教牧书信的导论，现在告了一个段落。弟兄姐妹，我们从下一次开始就要查考教牧书信的第一卷提摩太前书。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